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罗马书13:4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就是我们好像在近代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世俗也好、宗教也好的观点，就是政府或者政权是神的用人，而且对我们有益。就是尤其是在基督徒的主还是被罗马人处死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政权更是可能会很负面。好，各位也不要只看这段经文，就我说从其他地方来看，包括启示录比较有名，就是政权或者帝国或者国家或者政府或者权柄，也是从海里来的一个恶兽。就是政权或者权柄有邪恶的地方，请各位要记得，因为全世界都堕落了，我们自己也是罪人。但集体的来讲，这种比较抽象的金钱也好、权力也好、文化也好、知识也好，这一切政治力量也好、经济体系也好形成的那种力量，神也在其中使用，但是也都有邪恶的部分。意思就是我们对权柄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看法，也有一个非常算乐观的看法。实际就是说，我们没有说我们要不要任何的权利啊，像无政府主义一样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就大家彼此相爱啊，组织啊，什么架构都不需要有，我们不会这样幼稚。虽然我说幼稚，就是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基督徒是真的这样讲，我们没有谁比谁大，谁比谁小，我们大家都彼此相爱，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运作。那世俗也有人说，人不要政府，不要人来管，不要权柄来管是最好的，因为权柄做了这么多恶事。基督徒都不会是这种观点，基督徒会一方面承认权柄的邪恶，我们要小心不能全然信靠，一方面我们也肯定这是上帝使用的，就不管是政权、经济、文化各样的权利哈。那不过这里就说他是神的用人，与你有益。我想这句话，我如果在中国大陆一个家庭教会被共产党逼迫得很厉害，我跟他们讲这个，他们可能也会很生气，你知不知道怎样怎样。各位，我们个人的经验是要参考的，但是神的话还是最高的标准哈。我们我们实际的来看政权权柄。好，而且它对你有用有益，是因为它不是空空的配件。那也这就是神给权柄的一个特色，就权柄或政权，就是它有动剑或者动刀，或者讲再直接动武的上帝给他的一个许可，别人不可以。那通常传统教会的解释就是神给政府或者国家两个动武的权柄，当然对国家都可以用错这些啊，其他的权柄也是一样，经济的体系的权柄啊，大资本家或工会啊，或者是我们做牧师的、做父母的有权柄，都会错用。这是我一再重复了哈，我们没有说它不会错，但是呢这个权柄有那个正面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用武力。武力一般讲两个，一个就是宣告战争或对别的国家开战，第二个就是执行死刑。当然如果这是说执行死刑，因为是用剑嘛，那么其实就是包括惩治，就是我们人，就我们其他的权柄，包括公司的、包括教会的，我们没有权柄把人关起来，我们没有权柄用强力把人关起来，我们没有这个权柄。那么以往在我们中国，可能父母和老师有一些权柄，这个权柄包括就是 就是打或者是让人就强制人了，你一定要怎样。现在我也觉得这个权柄越来越小了，那么强制性的好像越来越只有警察政府还有一些，那我也不知道在现在这种民风之下会不会这个权柄也越来越少了。那么包括啊，我们这一阵在美国也看到就是警察的动枪用枪用武的时候啊，不过圣经没有讲那么多，圣经就讲政府有权柄，那个权柄是神把剑给他，神把剑给他，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杀人的权柄，说的婉转一点就是有一种强制力的权柄。我们今天没有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权柄或者我们的力量对人来讲都是只能是说服性的啊，跟人客客气气的讲，或者讲你不听我们也没有办法啊。政府有这个权，而且这个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你当然马上可以说，哎呦，政府或者有权的，或者是就是说父母虽然不能够不能够把人关起来等等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好像处罚或老师有一些处罚学生的权利，还是有一些。我们当然会说父母啊、老师啊，或者大老板啊、或者工会啊，或者是资本家，他哪里是伸冤哦？他制造冤狱的，他哪里是刑罚作恶的？他常常刑罚行善的啊。各位，这些我们也都知道。我们很稀奇的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面对罗马政府，他不是拍马屁，因为他的确也经历到一件事，这个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讲过好多次，我们在看耶稣生平的时候也讲过好多次，耶稣和保罗传道事工的进行能够排除一些艰难，政府的功劳是很大的，包括可能宗教的权柄一直想要置耶稣于死地，宗教的权柄不管是外邦人以弗所那些拜月神的，或者是犹太人，他们觉得保罗离经叛道，他们都要威胁这个宗教的传教的自由，那么保护者一直都是罗马人，就这个事情也有点稀奇，所以其实也不是那么稀奇，就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件事。各位，我是觉得就是我们需要认识，虽然这个风气不是这样，我觉得我不是说什么帮政府讲话，我民进党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任何一个党派执行的时候，有的好有的坏，我们也不是没有监督，也不是不换，但是我们知道神使用他们来做一些事情，包括维持治安，包括可能很重要一个，当然我们现在也很多想到是社会福利了，不过除了社会福利以外，我们今天晚上能够睡觉睡得还算平安，起码我们在大安区这里算是相当平安了，那么这是政府的功劳吗？我这样讲啊，就是他们做的一定很多不好的历史历代，不过神原来设立的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做这些事，这些事教会的正统也一直说，包括天主教，包括在那个天主教权力最高的时候，他们还是都持这种标准的答案，上帝没有把强制的权柄给教会，所以教会即使是要把异端烧死都没有，都只能判，执行必须政府去执行，政府不执行就不行了，因为教会没有拿那个剑的权柄。罗马书第十三章，我们已经花了一点力气在讨论这一段经文了，就对政府或对国家，其实再说大一点，就是对权柄的一个相当正面的一个确定，就是在这里保罗表达出来的。那这个确定里面呢，昨天第四节有讲到，它不是空空佩剑，就是政府里面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用武力或用强力，不管是死刑或者是军队或者是平常警察，这种强力的作为也是政府所用的，也是保罗或者是基督徒或者神所肯定的。那用剑行善伸冤刑罚作恶的，就这都是政府的工作，权柄的工作。 那么所以呢，第五节就说你们必须顺服对神所设立的权柄。那么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不但因为刑罚，这个容易了解，你要顺服政府，要不然会有刑罚，而这个刑罚呢，显然神也赋予了他们这个权柄啊，你要顺服啊。另外他说也是因为良心，良心什么意思呢？大概在这里良心的意思就是知识，就是我们这一层的顺服并不只是呆呆的顺服，那我们过去花力气要讨论的就在这里了，就我们在知识上有一点可以这样说了，我们不仅是口服行动服，而且心要服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。那个良心在这里，就是我看比较好的解，我比较接受解释，就是良心是知识，你要知道这里面的那个上帝的意思，就不是呆呆傻傻无奈的在顺服。好，这里我们再把第五节那个所以重视一下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我们可不可以说根据第四节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，所以我们顺服。当政府或者是权柄不再做神的用人，再做魔鬼的用人，不是伸冤的而制造冤的，他没有刑罚作恶的，刑罚行善的，那时候我们就不顺服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推呢？我不知道各位，这些事情就碰到这些事情，我都觉得就是我们的感情会很激动，所以不太容易讨论。那事实上怎么样？圣经上怎么讲？我们也知道啊，事实上还有圣经上我们一再讲，权柄还有所有上帝造的上帝用的都也有堕落的成分。那有的时候堕落的强烈，有的时候堕落的没有那么强烈，有的时候行了不少的好事，有的时候行了很多的恶事，这我们也都知道。我也只是再一次把这个现象讲出来，我不敢说我们一定是怎么样。那么在历史上教会一般来讲是比较算是顺服的，那么尤其是政府如果在长期的时候，中世纪跟教会比较配合的时候，那么好像还算一致。但是当然也一直都有冲突了，到今天教会没有什么权柄了，政府的权柄也不是很多。那我们但是这些公共的事情，包括处理纠纷的事情，好像也不能够说我们就跳过政府，跳过世俗的权柄了。这一点就罗马书十三章，我也看到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不值得太重视啊，就是没那么重要。我想是现代的人对这种顺服政府的字眼不大喜欢，所以就不是那么绝对，不是那么重要。但是我想保罗在这里写，那么重要性还是有的。好，下面第六节，那我想这也是顺服的一个很重要的表达方式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再一次讲，说我们纳粮，纳粮是什么？纳粮就是纳税了。那么纳税当然很大一个部分是维持军备或者维持社会治安。在很多国家里面，军备恐怕到现在还是这样，尤其我们说比较穷兵黩武的国家，那么都是非常需要花很多的钱预备军费。那很多国家的垮，国库的空虚，甚至有人说苏联也是这样被拖垮的，也许美国有一天也会这样被拖垮，这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民主国家纳税主要用的，或者是大家很希望的，不是在用在军备上，我们大家最希望是文化啊、社会福利啊、教育啊、医疗啊这些事上。那这些事上当然我们想也知道
如果政府花钱花在坦克车、飞机、大炮，我们会很高兴的话，那恐怕现代人没有这样想。我想我们也不应该这样想。但是政府不是只做这些事情，政府要做这些民生社会福利的事情。那我们也不能否认政府也在做这个事，尤其包括国民教育啊，还有这些健保啊，这些也都是。那这也是需要纳税的地方，需要纳税的地方，或者民众需要配合的地方。那这保罗就讲得更正面了，他们是神的差役，是特管这个事。就神不仅是把用剑用强力的方式那个权柄给了政府，神也把一些公共福利的事情给了政府。当然这里都有很多政治的学者，尤其比较注重资本主义的，就觉得政府这些事最好不要管，管的都是腐败官僚，没什么好。但是啊，这无穷无尽的争执了，就是如果给私人公司管，会管得好吗？就一定是会管得好吗？这都是在政治上面讨论，我们不去讨论这么多，我们也只是说神给了。其实这里政府是我们的解释，如果我们讲得更完备一点，就是神给了管理这些事情的权柄。这个权柄是在政府吗？或者是在独裁者吗？在皇宫吗？在国会吗？在我们现在三权分立里面吗？这每个时代都不一样。但不管对司法、立法、行政，或者什么考试、监察这些权柄，还有父母的，还有教会的，基本上圣经还是说我们是神，这些人是神的差役。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上帝的，那么尤其是政府，那么但是神使用。好，那他就把我们的责任再做了一个结论了。第七节，凡人所当得的，我不知道原文有没有人字啊，我猜是没有，就是凡不管是人该得的、政府该得的、权柄该得到的，或者是债权人当得到的，或者劳工当得到的，或者是资本家当得到的，这个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，这又是，如果我们乍看之下或上下文来看，应该毫无疑问也绝对是这样，当得粮的就是政府，或者叫纳粮嘛，纳税嘛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。不过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包括从美国革命开始，或者是这几百年的一个风潮，就是如果我们纳了税，政府没做到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要抗争了。这抗争抗到最厉害就是武装的了。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武装叛变，但是常常历史上就让有些好像都是吧，到最后变流血革命的方式，这些都很悲哀啊，各位。这些问题，因为流血实在是不好的事情，冲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但是如果不要流血冲突是最好的。那太阳花还没有到武装的，或者是这些，我想我们也都需要去想这些，我们怎么跟就是怎么样把人家当得的给人家。保罗下面写的就更不得了了，不是给粮给税这些东西，还要给惧怕，还要给恭敬，他应该得到的。那么就有某种程度的对执政掌权尊敬。好，这个东西如果我们马上把它变成说人当得的，我父母当得到我的孝敬，当得到我的尊敬，当得到我的奉养，当得到我的照顾，哎，这我们好像觉得应该啊。而另外比那个还要更自然的，我的儿子、我的女儿、我的 baby， 尤其很小的时候，当得到我给他的爱，这恐怕母爱啊、父母的爱就更多了。但是保罗在这里把我们自然想要给的那个部分，是转到，应该是转到政府的上面。 然后这个第七节的转接就是，第七节然后到第八节，就我们当给别人的，是当给别人的，包括给政府的、给上帝的、给人的、给基督徒的、给非基督徒，这我们要下一次再分析了哈。就当然都很难讲哈。当得的这几个字啊，也是现在政治学、社会学上非常多讨论的。工人当得的工钱是多少？我们有那个最低工资法，有人进去。那么，工人当得到多少？老板当得到多少？啊，这马上又是剧烈的纠纷了，就是我们说董事长的薪水比员工多一万倍，合理不合理？然后我们说不合理，医生的薪水比护士多一百倍，合理不合理？你问医生一定说很合理。就这个薪资的结构、工作的结构怎么分配，当得的是什么？这也有一点就跟我们的一般观念不太一样，人当得的你要给他。各位，你记得浪子说的是什么？当得的要给我，把我当得的给我。那么那个还有马太福音里面那个生气的仆人，从早就开始工作的，那么当主人给他薪水和给别人一样，他很生气，他觉得不公平。那么主人最后说的是，我的东西我不可以随意给吗？当然我们马上会想到那上帝，上帝我们就比较没话讲，但你再想想上帝的话，上帝的，我的东西，好，一切都是上帝的，好，我们就什么话都不能讲，或者说我们都就好像哑口无言。不过你要再去讨论一下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为什么上帝没有多给我一点漂亮呢？为什么给他给那么多了呢？为什么上帝没有多给我一点聪明呢？哦，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印度的小孩神没有多给他一些，或者是什么地方小孩神没有多给他一点平安，有些小孩神给了这么多呢？这其实再引申下去都是神学上的问题。我们也实在要求神帮助我们，就是正义和慈爱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对权柄的顺服，我觉得是保罗非常了不起，当时圣灵，当他自己也能够想，就把一个我们对权柄的态度，就又引申到我们对上帝、对人的态度。哎呀，那个态度讲起来都很简单，就是爱。上面讲的当得的，在政治学上可以说是义，正义，就是人得到该得的。那正义和慈爱这两个有没有冲突？我们当然也就又想到包括因信称义的问题，包括神赦免我们罪人的问题，神的公平的问题，约伯记的问题，这些也都浮现出来了。所以每一个问题，牵一发动全身。哎呦，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也不敢说我有什么好的答案，但是想到很多的问题，当然答案也有，这答案就值得我们继续思想，继续求神帮助我们，继续求神怜悯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求主帮助，让弟兄姐妹在想这些事情、听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主，这是神的话，这是宝贵有权威的话语，但是我们能明白吗？我们的脑袋能明白吗？我们要顺服，我们要相信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知道为什么，我们能想得更清楚，我们能更明白。求圣灵都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力量，恩待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 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